辛弃疾《铁腕平乱》一举消灭了在南宋多个地方都引起震动的茶党起义，因而在事业上开拓了新的局面。但是在抗金复国的问题上，素来积极主战的宋孝宗却因为种种原因，抗金意志逐渐消沉，这让辛弃疾深感失望。公元1179年，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到湖南，进入不惑之年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在这里他将迎来南归之后的事业高峰，但同时他的仕途也因此而埋下了重大的危机。他人生的光荣与梦想，起伏与转折，悲伤与落寞，却都将融合在此地。那么辛弃疾究竟会在湖南展开一段怎样的人生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四集《建军风波》。
我们上一讲说到，在1179年的春天，辛弃疾从湖北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当时湖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各种原因，农民起义武装暴动呢不断发生。辛弃疾来到湖南的时候，就正好又碰上了一次农民起义。这年正月，郴州宜章县的农民因为不满和敌政策，和敌呢就是通过这个摊派的方式呢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于是就在一个叫陈栋的人的领导下呢起来造反，接连攻下了几座县城，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王佐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在这年五月将这次暴动呢平息了。在这个时候，辛弃疾的职子，他的这个的职务呢是转运副使，他是负责一路的这个财富，所以在这一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呢，他只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可正是这个旁观者的角色，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啊，来看待这个农民起义，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于是在这次农民暴动被镇压之后呢，他就出手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给宋孝宗打了一份报告，论盗贼札子，为老百姓喊冤。在这份报告中他说，田野之民郡以赋敛害之，县以苛律害之，吏以取起害之，豪民大信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票杀攘夺害之，臣以为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为是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呢，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我之所以说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就是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呢。这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说，就是辛弃疾认为老百姓变成盗贼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官员的问题，是官逼民反。因此他在报告中建议朝廷，要想真正的治理盗贼的话呢，就必须整顿吏治，爱护百姓，不能够为了完成赋税任务而不管百姓的死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迷盗的目的，使农民起义呢不再发生。辛弃疾的这份报告当然是会让一些官场上的人呢听了感觉到很不舒服的，可是宋孝宗当时正为了这个境内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感到头痛，于是他就亲自给辛弃疾这份报告呢做了一个批复，他要辛弃疾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力，就是说 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放开胆子去干，不要惧怕那些有权势的官吏。并且辛弃疾的职务呢，也由这个转运副使改成了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的市长兼湖南省的省级领导，他再次成为了地方的一把手。
面对各地盗贼风起的状况，虽然此时辛弃疾的职责主要是掌管一路财富，但他因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进而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从而正确地指出了湖南当地农民起义不断的主要原因。这篇《论盗贼渣滓》引起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于是让辛弃疾担任湖南安抚使，掌管湖南一路的军事和民政。辛弃疾又一次获得了施展自己军事政治才干的绝好机会。那么，这个智勇兼备的铁腕人物在湖南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那么辛弃疾呢，他就终于可以这个甩开膀子啊，大干一番了。在湖南，他一手抓民生，一手抓吏治，再次表现了他这个突出的办事能力。1180年的春天，湖南的永州、邵州和郴州三地呢，都发生了饥荒。辛弃疾及时上报，提出用10万担公家储备粮，招募民工呢去新修水利，一举两得，既帮助当地老百姓度过了饥荒，又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建设。在他辖区内有一个新上任的这个地方高级官员，贪占百姓的租税，贪占百姓的这个租户，辛弃疾毫不留情的上奏弹劾，罢去了他的职务。对于地方的这个豪强势力呢，辛弃疾也注意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去加以抑制。当时在湖南有很多乡社，一般是有几百家呀联合而成，原本呢是为了这个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一个民兵组织，由各地的这个豪强地主呢来统领，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抑制，有的乡社就退化成了豪强地主欺压百姓，甚至跟政府叫板的黑恶势力。这个声势之大，连南宋的中央政府呢都惊动了，有人就建议要把这个乡社呢全部废除。但是辛弃疾认为乡社呢有好有坏，又都处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全部废除的话呢，难以执行到位，而且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豪强地主的反抗，反而造成了一个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治安问题。因此他就建议将这个乡社化大为小的办法，大的不超过50家，小的减半，同时呢把这个统领权交给各地的县令，并且对于乡社的兵器呢也实行严格的管理。宋孝宗采用了辛弃疾的这个方法，从而呢使这个棘手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湖南一路的治安问题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湖南呢是和两广相邻，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呢就容易产生民变暴动事件。因此辛弃疾他在治理盗贼的时候，虽然很注意从源头上来进行防治防止出现官逼民反的情况，但是也觉得要想完全的稳定局面这个没有一支靠得住的武装镇压力量呢是不行的。可是当时在湖南境内承担这个维护地方治安的地方部队管理混乱又缺乏训练，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怎么办呢？辛弃疾于是又给朝廷呢打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奏章中，辛弃疾提出了要在湖南建立一支以飞虎为名的新军队。
从辛弃疾在湖南期间处理各种问题积极妥当的结果来看，宋孝宗对辛弃疾的业绩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当辛弃疾提出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时， 宋孝宗给予了支持。但是建立一支军队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兵马、粮草、营寨都要考虑周全，军费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么辛弃疾将如何来建立他的这支军队呢？
建军的事情一开始还进行得比较顺利。辛弃疾在接到宋孝宗同意建军的批复之后呢，马上就雷厉风行地这个干了起来。一方面，他选定五代时隔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固基，固址呢在今天长沙市的营盘街，改造飞虎军的这个营寨。另外一方面，就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部队已经初具规模了，有了步军1000多人，有了马军呢160多人。可是就在相关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的时候，麻烦来了。什么麻烦？据宋史的记载，时叔父有不乐之者，数举劳之。叔父就是枢密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当时宋代这个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里，有人不乐意辛弃疾的这种做法，想出种种理由呢，几次三番的加以阻挠。我们常说县官不如县管，辛弃疾建军虽然是经过了宋孝宗同意的啊，他批复同意了，但是如果专门管军队事务的这个枢密院里有人不支持的话，那么要在辛弃疾建军的过程中给他设几块绊脚石，给他穿一穿小鞋，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由于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就不清楚这个枢密院的人究竟是怎么来举劳他的。但是这个《宋史·辛弃疾传》呢，他把辛弃疾的反应给记下来了。面对这来自上层的压力，辛弃疾的反应是行欲立，足不能夺，就是你越拦我干得越欢，最终也没有停止建军的行动。来自上层的压力给辛弃疾给抵抗住了啊，抵挡住了。那么来自下面办事人员的要求，辛弃疾可不能不理呀。什么要求呢？一个字，就是钱啊，军营的建设，马匹装备的购买，士兵的粮饷，没有哪一样不要钱，那加起来真是一笔巨款。而南宋当时呢，在军费的开支，军费方面的开支啊，是特别的巨大。宋孝宗他就感叹说呀，他说每年光养兵的费用呢，就要占据中央财政收入的10之7/8。那么辛弃疾他现在要建立一支这个地方的军队，他如果指望宋孝宗要从这个中央财政收入里给他拨一笔经费的话呢，那是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自己来想办法了。辛弃疾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建军的军费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宋史上的记载呢也很粗略啊，他只是说在创建飞虎军的这个过程中，金度费巨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力办。善斡旋就是说辛弃疾很会通权达变，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当然史书上呢也没有具体的记载他是怎么样善斡旋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呢来看出一些大致的情况。据一本叫做《夷坚志》的书记载，辛弃疾在建设飞虎军的过程中，由于要拓宽街道，需要大量的石料，辛弃疾就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犯了罪的僧人和百姓可以用石料来顶罪。这道命令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是有用法律来做交易的嫌疑的，但是在当时他取得的效果那是非常的明显。命令下达以后，长沙城北一个叫做麻潭的地方突然间来了很多这个开采石料的人，叮叮当当，干劲十足，马路上呢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各种车辆也是络绎不绝。没有多久， 这个食料问题呢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而辛弃疾连一两银子也没有花。当然光有这个节约开支的点子啊，那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了筹措军费，辛弃疾呢也确实想尽各种办法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辛弃疾曾经实行过一项把税酒法改为榷酒法的这个改革。原来这个长沙的酒呢都是在城外酿造，然后呢送到城中来卖，在进城的时候官府就根据这个酒的数量呢来收税。辛弃疾上任以后呢就下令关掉了那些酿酒的作坊，对酒呢实行官府专营专卖。那么通过这种改革，政府在这一项上的收入就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这项改革呢对原本的一些以卖酒为生的人呢那就是很不利的了。由于辛弃疾一心想集中力量赶快把这个飞虎军呢建设好，一切都是以此为中心，所以在理财的过程中呢也就难免不会出现这样啊与民争利的情况，导致一些人呢颇有怨言。这样一来呢，那些不希望辛弃疾建军成功的人呢就又找到机会了。于是就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辛弃疾这个人胆大妄为，根本不知道体恤群众的疾苦，他利用建飞虎军的名义正在那里大搞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已经是弄得啊这个民怨沸腾了。宋孝宗心里很清楚，这个建设军队是要花大价钱的，既然中央没有从财政上给辛弃疾以很大的支持，那么辛弃疾为了办成这个事情，他要在地方上面搞摊派，那自然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因此而闹出什么事来呢，闹出什么麻烦来了呢，那就不行了。于是呢他立即搬下了御前金字牌，要辛弃疾呢马上停止飞虎军营寨的建设。
御前金字牌是宋代专供皇帝用来传递紧急重要公文的木牌，日行500里。御前金字牌因为是皇帝的谕旨，又带有紧急的性质，因此接到金字牌的官员都必须立即服从皇帝的命令。辛弃疾在湖南的建军刚刚步入正轨，却接到了这道将会令他的心血毁于一旦的命令，他会如何应对？他是否能够完成飞虎军的建设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窦燕山有一方萧五子名俱扬，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
文化有什么用我可真不知道，但是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这个我可知道。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对于皇帝的命令，辛弃疾当然不好正面违抗，但是他玩了一个阳奉阴违的花招，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这面金字牌，但是他却受而藏之，就是把它藏了起来不让别人知道。然后呢他就把主管这个监督负责呀、这个飞虎军建设工程的这个官员呢叫来，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把飞虎军的营寨建好，否则军法从事。这道霸王令一下， 那些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们呐、啊，都急得觉都睡不着，日夜施工啊，拼了命的赶工期。可是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原来当时正当雨季，秋雨连绵，导致这个飞虎军营宅呀、啊、需要的那个瓦呢，无法去烧造。这下那个主管的官吏就没辙了，他愁眉苦脸的跑到辛弃疾这里来呀、啊，诉了一通苦。辛弃疾就问他：“你需要多少瓦？”回答说：“要20万。”辛弃疾说：“别担心，我有办法。”第二天，长沙城内外的居民都接到了这样一份通知：每户供应20片瓦，官府付给100文的瓦价，限2天内收齐，送到飞虎军的营地。这20片瓦对每户人家来说呢，它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大的问题。从自己的，只要从自己的屋檐上能匀一匀呢，它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对于这道有偿征购了，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积极。不到2天，这个瓦就多得用不完了。1个月之后，飞虎军的营寨完全建好了。这时候，辛弃疾呢，又详细的打了一个报告，把建军建造营寨的前后过程以及相关的收支账目啊，全部详细的列了出来，一并啊，另外呢还绘制了一幅这个飞虎军营闸的那个图，一并呢呈给了宋孝宗。皇帝一看，这个生米都煮成熟饭了，账目也清楚得很，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是继续支持了。就这样，辛弃疾顶住重重压力，依靠他过人的胆识和智谋，终于建立了一支自己可以指挥的精锐部队。据《宋史》的记载，飞虎军成立以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不但很好的担负起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而且对北方边境的守备呀、啊，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精兵呢，对于这支作战勇敢的军队，这个飞虎军呢，也是相当的畏惧，称他们为虎儿军。令人遗憾的是，辛弃疾呢，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过上一把指挥飞虎军作战的瘾，在1180年底，朝廷就来了一道调令，辛弃疾被再次任命为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他不得不离开了湖南。我认为这一次调动跟某些人对于辛弃疾的攻击呢是有关系的。后来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送别湖南部下的诗，这首诗的开头4句呢是这么说的：青山披马万人呼，幕府当年岌岌扶，愧我明珠成一矣，负君赤手赴乌图。青山披马万人呼，幕府当年岌岌扶，这是辛弃疾回忆他在湖南当安抚使期间的那种情形。而愧我明珠成一矣，负君赤手赴乌图呢，就是他在为自己的喊冤了。明珠成一矣，这里是用了是有关于东汉的著名将领马援的一个典故。马援在这个征战交趾，就是这个越南的时候，曾经呢经常吃薏苡的果实来抵御瘴气。薏苡俗称薏米，它有祛湿健脾的功用。结果马援吃上了瘾，后来在打了胜仗回北方的时候呢，就专门运了一车薏米呢回去呢，准备做种子。南方的薏米呀、啊、颗粒都比较大，表面又晶融洁白，于是那些朝廷的权贵啊，就以为马援是运了一车珍珠之类的宝贝回来了，个个都指望着能够分上一杯羹。谁知这个马援仗着光武帝正宠着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一声，也没有向皇帝报告，就直接运到家里去了。后来马援死了，有人就落井下石， 就跟光武帝汇报说，陛下，马援这个人呐，对您不忠诚，上次他从南方回来运了一车珍珠和犀牛角，可是却没有向您报告。光武帝一听啊，就大发雷霆。而马援的家里人呢，不知道皇帝为什么对马援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吓得不敢把马援埋在原来选好的这个墓地里，另外买了一块地的随便的埋了，亲戚朋友呢也不敢去吊唁。赤手赴乌图中的乌图是楚地，也就是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呢、对于老虎的称呼。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年我在湖南建设军队，青山匹马，万人齐呼我的名字，那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而你们呢，在我的幕府中办事啊，进进出出，急急忙忙的传递号令，立下了汗马功劳。惭愧的是，由于别人对我的误解和攻击，就辜负了你们可以空手赴府的勇敢和力量。这几句诗的情感可以说相当的悲壮激昂，很显然辛弃疾对于他这次离开湖南呢、是很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可以说他在湖南的事业是刚刚打开了一个局面，他正干在兴头上，但是在这个当口呢，宋孝宗由于一些人的嚼舌根子呢，把他调开这个湖南，就难怪他要一肚子的怨气，感叹自己是遭受了像马援那样明珠成一矣的误解和冤枉了。
辛弃疾带着满腹的怨气与委屈离开湖南，来到江西，担任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龙兴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安抚使这个官职也贵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并不比辛弃疾在湖南的官职要低，但是湖南有着辛弃疾费尽心血所创建的飞虎军，对一生都心存抗金复国理想以将种自命的辛弃疾来说，就这样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他无疑会心有不甘。面对着朝廷上下种种的误解与攻击，辛弃疾究竟该怎么办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啊，他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常常奉行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就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呢互相调剂补充。那么什么是道家思想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是非常的复杂啊，很深刻。简单的来说吧，如果说儒家提倡的是一种进取的哲学的话，那么道家推崇的呢就是一种退守的哲学。道家是崇尚自然的，他提倡人在和天地万物互相来往中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来获得一种最大的快乐啊。就好比说儒家的精髓是工作的话，那么道家的精髓呢就是生活。所以有人呢、他就打个比方，他就说呀，道家好比是药店，人没有生病呢可以不去，人要是生了病呢就非去不可。所以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呢，他在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呢，往往就到道家这里呢来找这个灵丹妙药。辛弃疾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这个儒家思想的积极的实践者，啊，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入世啊，兼济天下是吧？他是要整顿乾坤，但是呢，他对道家思想呢也有很深的体会和认同，他不是一个单面的人。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宋代士大夫中，辛弃疾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个典型。那么面对着这个由于建军引起的这个风波呀，仕途风波呀，辛弃疾当然也和其他的士大夫文人一样，希望能够从道家思想这里呢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他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我们来看他一首沁园春的词：三晋出城，贺愿元京，驾轩未来，沈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一卷虚环，身闲贵早，岂为纯耕芦快哉，秋江上看金悬雁壁，骇浪传回，东冈更起茅哉，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众柳，疏篱复竹，莫爱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饮酒，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呢，是在1181年的秋天，当时辛弃疾已经被调离了湖南，来到了江西。这个时候他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边为自己营造的一座庄园呢即将完成，漂泊多年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所以他就写的这首词呢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情。上篇开头的三句，三晋出城，贺愿元京，驾轩未来，有两句是典故。在西汉末年，担任兖州刺史的蒋许回到家啊，这个辞官回到家乡隐居，他就在自己的庭院里开辟了三条小路，一条留给自己走，另外两条呢留给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走，其他的人就一概谢绝往来。后来三晋呢就成了隐士居处的这个代称。贺愿元京是出自于这个南北朝时期一个叫孔志圭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北山遗文》，里面说到一个假隐士离开北山去追名逐利，所以北山上的那些元啊贺呀就由此产生了怨恨和惊讶之情。而驾轩本来是辛弃疾为自己那个新居中啊靠近稻田那一面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表示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就是说人生在于勤奋，其中要把农业生产呢放在第一位。后来驾轩就成了他的别号。这三句词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隐居的地方已经初步准备好了，可是我却迟迟没有回去，那里的贺和元都以为我还是贪恋官场的名利啊，留恋着不肯回来，所以呢就对我产生了怨恨和惊讶之情。底下的一大段，从沈云山自许到留待先生手自栽啊，这一大段我认为都是顺着贺愿元京这句话来的，可以看作是贺和元对辛弃疾在说话。首先他们因为这个埋怨和惊讶就在数落辛弃疾啊，沈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就你平生啊，平时老是把这个老是说要把隐士当作人生的理想，可你总是呢，结果呢，你总是在俗世红尘中奔波，衣帽上面都落满了俗世的尘埃，真是让人笑话。数落完以后呢，他们又以朋友的身份在劝告辛弃疾，既然你已经对官场上的事情感到厌倦了，那就赶快回来吧，而且是越早越好 啊，特别是你现在处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你看秋江上那些燕儿听到弓弦的响声，他都知道要惊慌的躲避，那个船呢遇到惊涛骇浪呢，他都知道赶快回港，何况你现在一直都在遭到别人的猛烈攻击呢。劝告之后，贺元怕辛弃疾还不动心，于是呢就用隐居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和快乐来诱惑辛弃疾。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知道贺和元说的话，他们是数落辛弃疾贪恋官场的名义也好，他们劝告辛弃疾赶快避祸也好，他们用隐居生活的美好来要辛弃疾劝导辛弃疾回来享受生活也罢，其实都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另一个辛弃疾在说话。更确切地说，全词所表现的思想啊，就是要建功立业的辛弃疾和要归隐田园的辛弃疾在打架。那谁打赢了呢？陈寅九。这个陈寅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深思，想了很久，深思了很久；一个就是迟疑，犹豫不决。这就说明陈寅九啊，想了很久啊，还是处于一种犹疑不决的状态，那说明这个思想斗争是非常的激烈的。陈寅九的结果是什么？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两句他实际上是对上面就是前面整个一大段所描绘的那个隐居意图的一个转折，一种反驳。为什么这么说呢？辛弃疾在湖南给孝宗打的那份报告《论盗贼杂志》，他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臣孤为一生久矣，贺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你们看，这样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誓言，说明什么呢？这么一个表态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无论环境多么危险，辛弃疾他都不会改变那一颗永远进取啊，那个强烈的进取之心。所以这几句词啊，可以理解为，可以解释为什么呢？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担心自己所做出的成绩还不够报答君王的恩德，所以又不允许自己归隐，于是要建立事功报答君恩的念头，和要归隐田园躲避灾祸享受生活的念头，就在辛弃疾的心里呢互相交战，一时打得难解难分，打得难解难分，分不出胜负。那就是说明辛弃疾尽管已经意识到了惊弦雁毕骇浪传回，想要通过隐居呢来解决这个仕途上所碰到的这个风波啊，这个危机，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要抓住机会再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想法。虽然到最后他还是说此意徘徊，就说我矛盾得很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就是面对着仕途上的种种风波呀，这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辛弃疾啊这个头脑中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呢，终究并没有让位于这个道家思想。可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离开了湖南，但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呀并没有就此平息。就在辛弃疾为归隐还是进取感到矛盾的时候，对他的攻击呢又一次升级了。1181年的冬天，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委员，又向宋孝宗狠狠地告了辛弃疾的一状，重新翻出了他在湖南期间的老账。那么辛弃疾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对他的弹劾符合事实吗？结果又会如何呢？请听下集介绍。
辛弃疾在湖南当政期间，顶住重重压力，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飞虎军。 但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指挥这支部队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皇帝调到了江西。让辛弃疾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为自己的进退出处而犹豫彷徨的时候，一道来自监察官员的严厉弹劾中断了他的仕途。他不得不背负起贪官酷吏的恶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辛弃疾有没有贪酷的行为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5集《贪酷一案》。